好，下面开始辅导移民。移民当中呢，现在讲第八品当中，在主要是还是在这个法相上面的这些观察方法。那么前面呢，至终对于这个法相当中的，就是说是三种过失，这个法相的总过失呢，已经从三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案例了。
嗯。
那么案例之后呢，今天呢是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出争论。前头争论呢，就对方对于自己我们之中所安利的这个过失呢，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主要是第一种不变的过失和第三种不容有的过失啊，在这两种三面进行观察的。那么第二种过变呢，就没有做观察。威力四相与不利，法相不容有失踪，遮浅亦不遮明相，比二辩论不害此。那么首先是两种辩论，两种辩论呢，就是说这个首先讲的这个不变的过失啊。这个动物是黄牛，然后具有花色垂护之故，这样一种论述当中呢，是通过安利四象的方式来安利不变的，还是通过不安利四象的方式安利不变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他认为都不行。第二个方面呢，就说是不容有，就是说法相不容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不变和法相不容有嘛。这个方面主要是法相不容有，法相不容有的这个事当中呢，那么就说是这个遮浅明相还是不遮浅明相，就在一个论事当中啊，一个论事当中，因为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法相有四相和明相。所以说呢，你们在这个法相不容有的这个这个事项当中呢，到底对于这个中间的名相，他自己遮浅呢还是不遮浅？从这个方面呢也是案例。那么遮浅有过失，不遮浅还是有过失。从这个方面案例，所以说呢，他们提出这两个辩论，两个辩论呢，就是说总回答就是说比二辩论不害此啊，对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过失是没有伤害的，这个是自觉上的含义。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一个分析。一个一个分析呢，对方是认为就是说你们的这个不变啊，不变呢在安利这个法相不变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从安利名相的方式而安利不变呢，还是不安利名相的方式而安利不变的。那么说是这个安利名相，安利名相的前面我们说是这个动物这个动物是黄牛，是具有花色垂狐之故。我们说这个花色垂狐这个法相呢，它是一种不变的法相，不便于哪个方面呢？不便于黄牛不便于黄牛的这个所立上面啊，不便于这个名相上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安利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变的过失。那么说他们对方说呢，你们在安利这个论事的时候呢，到底具不具体的安利一个名安利一个事项啊，这个事项我们就是说黄牛当中的具体的花白黄牛也好，还是黑色的黄牛也好，这方面就是说是安不安利。如果安利呢，就成这样了，就成两种。第一个呢，这个花白的动物是黄牛，具有花白垂狐之故啊，这个是第一种安利这个名相的。第二类安利不是安利名，安利事项。第二类安利事项呢，就是说是这个黑色的动物是黄牛，具有花色垂狐之故。那么这个就是除了花白之外的，当然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黑的白的这个方面不需要，只要列两类就够了。因为两类当中呢，关带于这个花色垂狐呢，要不然就是花色的这个黄牛，要不然就是这个花色以外的黄牛。说这个黑色呢，主要是讲花色以外的这个黄牛。如果说在这个方面安利事项呢，第一个如果说这个花色的这个花色的动物是黄牛，具有花色垂狐之故，这个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周边的，这个就是正确的这个推理，正确的认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安利了四项缘故没有过失应该没有过失。那么第二个，如果是安利的四项是花色以外的黑色或者白色这个方面呢也没有不变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色的垂狐这个法相呢，是在黑色的这个黄牛上面根本就不容有不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方面就变成了不容有的过失，而不是成了这个不变的过失。从这个方面呢，案例如果立事项的话，有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如果是不立事项呢如果说是不立事项不立事项就没有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项没有成这事项都没有案例的缘故呢，所以说你这个花色垂狐到底在哪个上面具备它是黄牛还是不是黄牛，所以说必须要在这个事项上面首先说不管是什么事项是马也好牛也好，还其他的动物大象也好，反正呢你要安利一个东西。如果这个本体这个事项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观察的这个根本了。观察的根本就是这个花色垂狐到底在哪个上面不变，或者说是哪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不存在。这个角度呢就是首先有个事项，如果是没有事项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观察这个相红垂狐到底是这个周变不周变，这个方面观察的基都不存在了。观察的基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说没有过失，就安利不了什么不变的过失，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这个叫做未立事项与不立的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第一个辩论是不害我们的这样一种不辩的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是这个首先总回答，总回答呢就是说是安利和不利当中，我们说安利事项我们就说安利事项，安利事项的缘故，第二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因为他说如果安利是怎么样，不安利是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回答的是就是安利事项，在安利事项的时候安利这个不变的，安利不变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有没有他们两就是他们对方所说的这个过失呢？如果说是花白的动物是黄牛，花白的具有花白垂户之故呢，这方面我们也承许的，这个不是什么不变。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安利一个黑色的，就是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花白啊黑色啊这方面没有安利，而是在总的这个黄牛上面进行安利的。这个黄牛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方面我们观察要成立的。那么说花色的垂壶在总的在整个黄牛上面也不是花白也不是黑色，那么在总的黄牛上面它是不是周遍的，我们说是这个不周遍。不周遍，那么因为就是说是黄牛当中呢也有这个黑的黄牛，还有呢就是白的黄牛，黑黄牛白黄牛当中呢不一定都具备花色垂壶，所以说这个花色垂壶的法相呢对于在黄牛上面呢就是只能周遍只能变一部分，其他一部分呢不能周遍。所以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安利不变的过失，安利思想方面安利不变的是非常正确没有过失的。那么第二类辩论呢就是法相不容有事中，法相不容有事中，周遣亦不真名相。那么就是说是在安利这样一种不容有的这个过失，就是说谁不容有呢？法相不容有，所以还是在就是说围绕前面的法相不容有，比如前面两个论事呢，这个动物是黄牛，是黄牛之故，那么就是说黄牛的这个法相呢，在它的这个立中上面呢，就是没办法真实安利不容有的。还有呢，这匹马是黄牛，具有垂户之故，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法相在马上面呢是安利不了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不容有。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不容有的这个事当中进行观察安利周遣或者不周遣名相。那么就是在此处或者上次在讲义当中安利的这些这个论事呢，它主要是说相风垂壶是黄牛具有相风垂壶之故，就这样子。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注释当中是这样安利一个论事。这个论事呢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不容有的论事。那么相风垂壶是黄牛具有相风垂壶之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第一个相风垂壶应该是事相，第二个是名相，最后一个是法相。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法相我们要安利，我们说这个是不容有的，不容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的这个法相就是说和他的事相，事相就第一个相风垂壶，法相就第二个相风垂壶，所以这两个呢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个无二了。为什么成了无二了呢？因为就是说是四象也是相风垂壶，法象也是相风垂壶，所以说呢这两个呢成了因为无二的缘故呢就决定成了不容有，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不容有非常典型的一个不容有。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安利不容有。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法象不容有事中，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法象的事项当中呢，遮欠明显不遮欠明显，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这个后面分两步。第一步的话就是首先在这个不容有的前提下面再看遮遣他的黄牛的名相还是不遮遣他的黄牛的名相，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第一步的话就首先我们安利了法相在就是四相当中这个方面就是不容有，谁不容有呢？法相不容有，相风垂壶这个法相呢在四相当中根本就不容有。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说他这个在这个不容有的前提下面对他的黄牛的名称到底遮不遮除，否不否定。如果说是在这个不容有的前提下面呢否定了他的这个名相，否定了黄牛，那么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相风垂壶否定了黄牛，相风垂壶不是成立黄牛的这样一种因，而是否定了黄牛的因。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事相和法相都是相风垂壶，所以说他们两个成了无二之后呢，这个不容有的论事已经有了，不容有的这个前提下面呢他如果又否定了黄牛的话，就应该成了相风垂壶否定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他的名相，通过相风垂壶根本建立不了名。所以说呢这最后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所有的黄牛都不应该是通过相风垂壶来这个建立的，所有的黄牛都不应该有相风垂壶。他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要遮遣名相的话有这个过失。那么如果他们说这个不遮遣名相，不遮遣名相还是在这个前提下面就是说是在不容有的前提下面，就是说是这个相风垂壶是黄牛具有相风垂壶之故，这个时候呢这个法相在这个第一个事项上面就不成立了，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容有的例子。那么在这个典型的不容有的例子当中，不排遣名相，就是说他不遮除不否定他的名相，不否定他的名相实际上就成了什么样一种情况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他是一个不容有的，这个谁不容有了？法相已经不容有了，主要是我们说这个法相不容有，相风垂壶的法相不容有， 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他法相就是不能安立的法相，但是在不能安立的法相的同时呢，又没有遮除他的这个黄牛，所以说呢就成了不变啊，就成了个不周变的，就成了一个不周变。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黄牛呢，也可以说黄牛他的法相呢，黄牛他自己法相，除了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容有的这个法相，就是没有相风垂覆之外，就是说是否定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这个安立这个法相不容有的时候，他否定了一部分黄牛，他的这个法相，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他没有否定。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因为在这个不容有这个论识，在法相这个相风垂不容有论识当中，并没有遮除黄牛，没有遮住黄牛呢，就是在否定了这个否定了这样不容有，否定了相风垂覆的这个同时呢，还有另外一部分它是这个黄牛当中应该是还存在，因为它没有遮前的明显缘故，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遮前不遮明显我们已经观察了，然后呢第二个辩论呢也是不害此的，我们说是没办法伤害，没办法伤害呢这个方面就是在回答的时候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相风垂覆遮遣这个名相，我们说这个不成立的，因为前面两个问题嘛，两个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不容有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不变的。那么第一个呢就说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说这个黄牛它具备了相风垂覆，那么它具备了相风垂覆之后呢，它自己黄牛的名相就成立了，所以在这样一种第一个问题当中呢，根本没有，根本不具备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通过相风垂覆来遮遣黄牛，这个实际情况当中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是第一个回答的方式。第二个回答方式呢，如果说是这个动物它根本不具备相风垂覆，那么它不具备相风垂覆的不是它的这个没办法安立的名言，这点我们承认，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变的过失啊，也是一种周变的啊，也是一种确实也是一种不容有的论识，而不是说不变的论识。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的啊，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破斥遮破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名相之理由。名相理由呢分三，第一破他宗，第二立之宗，第三处真论。那么对于这个名相，前面对法相已经观察，安立法相理由这些方面呢，正面反面都已经观察完了。观察完之后呢，第二个名相理由。那么名相理由当中分三，第一个呢就是讲破他宗，他宗对于名相理由是如何安立的。有为法名意识体，名言许为名事相，名相即以名为体，故见法相之根始，一成有分别时矣，正成义理一时有。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呢主要是第一句第二句吧，主要是他宗的观点，两种他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为有些论师声称法名，法就是法相，名就是名相，那么他们声称的法相和名相是意识体就是一个实体，在外境上面的一个实体存在的。名言许为名事相，这个是第二个他宗。第二个他宗呢就说是这个名言的事相是什么，它主要是第一个他宗呢主要是讲名法相和名相二者之间的关系，它是怎么样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安立就说是这个法和名的。然后第二个他宗呢主要是讲它名相的事相是什么，就是说后面不是一个名事相嘛，名事相就是说名相它的事相。名相的事相是什么，就是名言许为名事相，就是说将名言许为名相的事相，名相的事相就是名言平时我们讲的名言就是讲名相的事项。这第二个他宗。那么就是说在破的时候呢，在这个科判当中在不是这个科判，在这个就是说是六句当中呢，主要是遮破的是第一种观点，有为法名一实体。为什么他们要安立法相和名相是一个实体呢？因为他们因为就是说是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说是证成名言，证成名言的这样有量比如说这个动物是这个动物呢这个动物是黄牛，具有相风垂覆之故。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证成这个黄牛的名称要将这个黄牛的名称做一个证成。所以说呢，证成的时候呢，因这个黄牛花白黄牛和法相都是在这个自信音都是一个自信音。自信音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自信音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比生的，而是说在一个法上面本身具备的。我们说观察者确实这样的，花白的这个黄牛上面呢，也有它黄牛的名称。也有花白的事项也有他自己的法项，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一体上面。一体方面呢，我们说是要证成他这个花白的东西，这个花白的动物是黄牛，我们用了这个他的法项，以他的法项来证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证成名言理，而且呢是一种这个自信因。那么如果是自信因，肯定应该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一个本体的缘故呢，我们就承许法项和名项在外境当中，不是说是其他的这个心分别是勉强安联，在外境当中呢，就是在牛上面呢，就是一个实体而存在的。这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观点在程序的时候呢，就开始分析名言即以名为体。那么就是说名相即以名为体，所谓的这个名相呢，首先我们略述自己的宗派，略述自己的宗派呢，所谓的这个名相实际上是这个以名为体的。 有名为体的意思就是说，只是通过它的名称做出来了本体。既然以它的名称作为它的本体，就根本不是一个实体的，因为名称它不是一个实体，名称它就是一个名言共享而已。那么这样名相呢，主要是通过相风垂壶这个法相啊，通过它的根据来证成说这个动物它就是黄牛。所以这个名相呢，它自己的本体是什么？它自己名就是一个黄牛的名称而已，只是一个黄牛的名称，只是一个黄牛的名称呢，就是说是这个只是在。语言当中或者分别里面安立的，在它的这个就是说是动物的外景上面呢，在这个实体上面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名相就是以名称为体的，既然是名相以名称为体，它根本不可能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略述一下至中。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法相和名相是在外景当中一个实体的话，有什么过失？过失的话，这个地方分了三类。故见法相是根实一成，有分别实啊，这个是第一类。正成义理啊，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正成名言因啊，正成名言量应该成了这个正成义理因啊，应该成了正成义理因，这是第二个正成义理。然后呢，义实有当中的这个实有两个字呢，这个名相呢就不应该说是一种虚妄，应该属于一种实实在在的法的，这个是第三类过失。首先呢，就是如果法相和名相它是一个本体一个实体的话，一个实体呢，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就是说是法相。和四相二者，法相和四相二者呢，它是在外境当中成立的。外境当中成立，前面我们就分析过，就只不过说它这个花白的这个东西，花白的动物和它的相风垂壶，这个是在外境中存在的。那么如果要说是法相和四相在外境中存在，我们就是必须说这个是就是说在外境的这个意义上面加上了我们的这个潜意识，这个二者混合起来之后，说这个名相将这个名相假立说在外境上面，实际上这个法相就是讲它的相风垂壶。相风垂壶这个方面比较准确，上次在前面的几堂课当中也再讲了。真的法相如果单单说法相在外境中存在，这个是有过失的。我们可以说是相风垂壶它的特征在外境中存在，这个方面呢将法相这个假名呢放在这个相风垂壶上面。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法相和这个事相它是在外境中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法相和这个名法相和名相那么它也是一体的，而且这个名相也在外境中存在的话，犹如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根识啊，犹如比如说这个眼识，通过眼识能够见到法相一样，那么就是说通过眼识也能够见到名相。或者说因为这样一种名相呢是通过这样一种义理和这样一种分别念混合，在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分别混合单着的这个外境的缘故呢，它是一种分别性的对境。如果是一个分别性的对境，那么见到法相的根识，本来见到法相的根识应该是无分别识，但是它也应该变成有分别识。为什么变成有分别识呢？因为一个实体上面不可能有显现不显现两种法，它是一个实体的，绝对是都显现或者都不显现，就这两种。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法相和名相是一体的一个实体的话，犹如这样一种这个名相它是通过分别念那个认知的一样，所以说呢见到法相的根识它也应该变成有分别识它也应该变成有分别。但是呢我们说相风垂壶这个不需要有分别识就是说你只要有眼识就够了，有眼识你就可以明显的照见这个黄牛上面的相风和下面的垂壶，这个明显照见的。但是呢问题就出在对方将法相名相程序为一体一实体，程序为一实体，实际上这个里面就出现两个过失，要不然这样一种这个名相应该成了无分别式的对境，要不然这个可以说是法相应该成了有分别式的对境，就这两个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第二个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正成名言因应该变成正成义理因。那么正成义理因怎么了解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这个讲过，它比如说是这个声音它是这个无常所多性故，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两个就是这个论识当中它是一种正成义理。正成什么义理呢？实际上呢无常和所作无常所作这二者它就是这个一个本体，在外境当中就在外境当中一个本体的。但是呢我们就说是知道所作不知道无常，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证成这个住子的意义。住子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说这个不是要证成住子的名称，而是要证成它无常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就通过和它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所住来证成它的无常，这个叫证成义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法相和名相在实相当中不是实相，在外境当中一个实体的话，它就不应该是证成名言因了，它应该证成义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二者是相同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所住和无常二者它在一个柱子上面是一个本体存在的，我们不知道无常，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所住来证成它，叫证成义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名言和它的就是说名言不就是名言也可以，黄牛和它的相风垂壶，那么你们的观点它在外境当中是一样的， 那么它是一个实体的，就好像就说是这个所作无常是一个实体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证成这样一种黄牛这个名称本身是证成名言啊，但是呢因为前面你们的推理法相和名相在外境当中一个实体的缘故，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法相这个相风摧拂来证成这个名相的时候，就应该成了证成义理因了。它主要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推理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了知这个为什么是证成义理因呢，第一个我们首先把这个生因事无常所多心故它的这个论事的特点分析出来，再来分析他们这个论点他们的论事，一下就知道他就是这个证成名言因应该成证成义理因。因为所作无常在外境当中是一体存在的，实实在在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所作的证成无常的事就成了证成义理因。这个时候呢法相和这个名相按照他们观点来讲应该是外境当中存在的一体的。一体的呢本身是通过相风摧拂的证成黄牛的名称，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体的缘故呢他就通过相风摧拂的证成他的意义了，就成了证成义理因，有这样一个事了。但是他们自己承许这个是自性因。自性因是对的，我们要程序这个自性因，所作无常这个也是自性因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证成名言因和证成义理因，这个角度他们程序是证成名言因，但如果按他的观点来讲不应该成了证成名言因，应该成了证成义理因。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实由，这个实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名相这个黄牛的名称在这个外境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话，那么犹如法相是在外境当中真正存在一样这个实由的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名相也应该成了实由就变成有实体的东西了，不是说一个分别念面前假的一个名言共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成了第三类故事，就这样破他的重症。那么是这个第一类他中破之了。第二类呢是名言许为名事相，名言许为名事相的这个怎么破之呢？名相事相亦非理，命名运用即名言。那么这个在观察的时候呢主要是前面讲名言许为名事相，名言许为名事相呢对方他这样这个程序前面对他中方面大概介绍一下。那么在注释当中他是这样讲的，这个名言的法相这个名言的法相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名言许为名事相，名言许为名他首先介绍一下他名言是具有什么样法相的，就他们要证成的这个名相的事相的名言，注释当中讲的名言的法相是心识不错乱可单独的对境，这个是明就是说明言他自己法相，所以说他具备这样一种法相的缘故呢他就变成了名相的事相了他就变成了名相的事相。所以说呢他首先介绍名言的法相是什么，然后再通过这个法相的建立这个就具备这个名相的事相，名相的事相就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说呢这个名言就成了名相的事相，他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我们说是名相事相亦非理，名相事相亦非理就是说将名言安立成名相的事相，这也是亦非理。亦非理呢就除了前面这个法名一实体之外，你这个第二类观点对于名相事相之间的关系安立的方式也是非理的。为什么非理呢？命名运用即名言命名运用即名言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名相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名相的事相和他的名言二者之间呢是有差距的。首先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对一个物体具备了他的这个义理，就是比如相风摧拂，有了相风摧拂之后，通过相风摧拂的这样一特点建立它名称叫命名建立名就是建立它名称叫命名，比如说将这个相风摧拂的动物就是说命名成黄牛，那这个叫做这个名相这个叫名相的实相，我们自己的观点就叫这个叫名相的实相。然后呢就是将这样一种所命的名称最后呢加以推广加以运用，这个叫名言。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就是说是说明什么是名相什么是名言，把这样一种命名和名言分开。所以说对方就认为呢就是说名相的事相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意义证成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成的这样名相，它就是名相的事，就应该是名言。但是呢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最初的这样一种命名加于运用之后呢这个叫名这个叫名言，最初的命名呢并不叫名言。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名言和名相它意义方面呢做一个分析和观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驳斥对方观点。下面讲第二个例子中，须有缘由名言时，即是名相之法相，事相命名与理由，如是之以三门行，以此形成彼名言乃观待意之名真，是故彼者为假有，有时不成故假名。那么在这个这一段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至尊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名相的法相，名相的事相的这样一种根据。首先呢什么是名相的法相呢？具有缘由名言时，具有缘由比如说相风摧拂这个就是它的缘由，它的意义它的意义。然后呢通过这个意义呢就是取一个名称这个名言。那么就是意义和名称混合起来这种分别时分别混合起来这个心时呢这个就是名相的法相。所以说名相的法相就是讲具有缘由的名言事， 完全没有缘由呢，这个也是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通过这个不共的特点，对于这个法的不共的特点，就它的意义这个缘由，然后呢，安立它的名称啊、二者就是说是这个意义和名称混合起来这个心思，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名言啊、名相的法相。然后呢，下面讲名相的四相了啊，就四相的意思就是讲名相的四相。名相的四相怎么安立的呢？名相的四相命名与理由，命名与理由就是说以理由来命名。啊，通过理由安立的名称，这个叫名相的四相，这个叫最初的命名。比如说，与理由就是这个相逢水浒，通过这个理由命名，这个叫黄牛啊。最初的这个名称呢，这个叫做这个它的这个名相的四相，名相的四相就是最初的所命名的这个名字，叫做这个黄牛，或者说是张三等等，或者人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名相的这个四相。然后下面讲名言是什么意思呢？如是自己三门行，以此形成彼名言。如是自疑，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名称呢，对于通过这个理由安立这个名称知道之后呢，三门行，三门行的意思是身与意去行持，身体呢就开始就说是依靠身体方面呢，就说是去这个做取舍，然后语言方面呢去做破例，然后呢这个意方面呢也去做这样一种这个观察有无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三门而行。那么就说是如果是知道了黄牛之后呢，我们身体方面也可以是直接抓这个黄牛。或者把它放掉，然后语言方面我们就争论这个是黄牛是不是黄牛，这个意义方面呢，是我们就内心当中可以分辨啊，这个动物是不是黄牛，是黄牛怎么样，不是黄牛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叫做名言啊，通过这样一种三门形式之后呢，逐渐形成啊它的这个名言。所以说这个方面很明显的，至终就是名相啊，这个名言和它的这个就是说是名相的四相呢，这个是分开在宣讲的。来观待意字名称，是故笔者为假有。这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名相它是一种假立的。为什么假立呢？因为这个名相的冠带的意义，这个名称是冠带了它的相逢垂户这个意义。冠带这个意义之后呢，然后安立一个它的这个名称。所以说呢，因为冠带的意义缘故，在修行当中或者怎么样，给假了一个名称。所以说呢，笔者是假有的啊，就是根本不是真实有。还有第二个呢，有实不成故假立，因为它不成有实法，它是无实法，它是不成有实法的缘故呢，它是一个假立的啊，不是一个真实的。然后第三个呢，就出争论啊，出争论呢，就是为法名相啊，法四相的四字所改掉。然后呢，为法名相非一体，则自相因不应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如果你们前面破斥了法相和名相啊，非一体啊，根本不是一体的。如果法相和名相不是一体的话，那么我们用自相因不是就不应理了吗？那么这个方面，他们对方就是通过这个自相因方面给我们发个问题。自相因就是在一个本体上面呢，在一个本体上面呢互相证成的。比如说住止是无常，所作性，住止所作无常，这三个都是一个法上面具备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面才可以使用自性因啊，才可以使用自性因。那么如果我们说是这个动物是黄牛啊，具有相逢垂壶故，如果说相逢垂壶和黄牛非一体，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不是一体，我们怎么样运用自性因来证成这个名称呢？他就认为这个是个没办法回避的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是引出我们自己的回答。实际上，这个回答也对我们自尊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因啊，自性安立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和前面的学习浅鱼的时候呢，它有些总的原则、总的窍诀的都是这个无法分别的。名言之意，物为一，由此运用。名言者，世间事中不欺故，焉为共许之比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言之意，物为一啊。这个名言就是他的讲他的名称，还有呢就是意义呢，就讲他的这个法相啊，他相逢垂壶。那么相逢垂壶和他的名称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他的繁体的侧面来讲。从繁体的侧面来讲的话，名相是名相，然后就是说法相是法相啊，四相是四相，而且是名相，它是一种。名相它是一种分别心假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而法相呢，是在外境当中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物体，这方面存在的。那么就繁体方面虽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又能够用自性因呢？我们说名言和意义啊，物为一体，错乱的执着是一个本体，在将它错乱，将我们的分别识，将它们就是错乱的执着为一个本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运用啊，说这个动物它是黄牛，然后呢是这个具有相逢垂壶之故。这方面就是说一种错乱在里面，分别念将二就是说三者啊或者二者呢啊就是说是这个误为成错乱成一个本体之后呢，然后这个时候的自性因的观察自性因的前提就成立了。如果我们不这样成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误为一的话，如果不把繁体的东西我们说是不错乱为一个，那么我们使用自性因也没办法回避他的问题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也没法回答。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首先要将他们 三者或二者呢，就说是这个安利圣一个本体，安利圣一个本体，如果安利圣实实在在一个本体，又怎么和他众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安利一个观点，就是说是名言和意义呢，实际上是繁体方面不一样的。那我们从分别念啊，将他们就是握成一个，握成一个之后呢，就成了自性因的前提。然后呢，我们要为了证成这个黄牛的名称的缘故，然后就通过相互摧枯的证成它。这个时候就安利了自性因，也不会成为就说是这个法相和名相成了这个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前提运用这样名言的话，在世间事中不欺故啊，在整个世间的取舍当中根本不会欺惑的。所以怎么会可以说焉为共许之比量？怎么可能就说是这个违背世间共称的？通过相逢垂虎来证成明年的这种比量呢，实际上根本就是不会这个违背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这个通知，这个通知呢大家好好听一下，比较重要的事情。通知的第一个是悟元寺的一个条子，他就说是这个悟元大家听一下可能和大家都有关系。无论是他家里的人来找他了，来找他的话就说是这个大家都要知道，如果说是别人他的家人问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问他，问悟元师在哪里，这个方面呢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以前上次也说过很多次了，有的时候这些通过这个方面呢找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就是说就刷回去啊，或者怎么样要对文师兄做这个障碍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是很非常直爽的方式说我知道，然后直接带到那儿去，这个方面就肯定是不对的，不是一个善巧的这个处理方法。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当中，上次以前就讲了很多次，反正呢就问到我们的时候不知道啊，没看见或者根本不了解，不知道这个人，这方面就做回答的话，对自他嘛就说是没伤害。这方面因为如果真正遇到委员抓回去的时候呢，这些这边文思修还有上次那边发信都会中断啊，所以对他们家人对自己来讲都是一个障碍。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一些方便妄语就是说虽然没到大菩萨的境界，但是在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环境当中呢说一些方便妄语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专门在这个地方嘱咐的，而且打了三个感叹号，就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应该注意就是说别人如果问的时候就是应该怎么样回答，大家都知道，反正主要是就是说不知道或者说是这个不了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对自他呢都有利益，对这些家人来讲或者对他本人来讲，对自己来讲都是有必要。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和自己无关，然后呢就是说错过之后呢，有的时候也需要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呢，一本看到要通知一个事情，通知一个事情早上也是讲了一些，主要是呢详细的通知呢就是在班上面讲，大家都知道过段时间看不了出去出去的时候呢就说是有两个安排。第一个安排就说是这个上次他在外面就主要是这次出去的是一个视察这个教学就是说他办了显密学会，显密学会这些道友学习的这个状况是浮在表面上学习吗，还是说真正的开始学习，这方面要进行视察。如果说是视察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话就是看到可能还会直接还会再继续办下去，把这个外面的这些函授教学或者往这些教学还会办下去。如果说这次出去视察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都学的不行，然后呢学习的这个都很差的话，看到他就会遮止，以后呢再不做这些事情，然后一下子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再不管其外面的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有些这个这方面安排，还有这次出去呢要先练习传承练习传承，所以说是这个这个方面主要是练传承的问题和这个视察教学的问题。视察教学呢就说是看不出去的话，哪些中心或者哪些学会哪些团体需要请看部的，如果要请看部过去的话还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条件，这个方面讲了。然后是要听传承的，听传承的有什么条件，这个方面也讲了。所以说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就可以请，如果说是不具备条件的话他们就不一定去。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是如果上师看不能够去的话，对于他们就是说是学法学习这些这个广论学习其他的正法妙音的这些道友呢，肯定直接建立很大的帮助。因为必定是在听到一个磁带当中讲解和真人到现场指导，这个方面的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道友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深受鼓舞，然后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如果信心稍退的人他就会坚固，如果信心没有退的话会增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对于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修法者来讲都是很必要性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呢就应该就说是和自己有关系的，比如说哪个地方知道是一个显密的这个就是看不一分看不他的这个法会叫做显密法会吧 显密学会吧，啊，显密学会，目前的是这个菩提学会，一般看不到是显密学会。所以说呢，如果自己和这些显密学会的这些负责人或者人或者下面的学员有联系的，认为呢就是上次如果能够去对他们很有帮助的话，自己把这些条件好好记好，记好之后给他们讲，他们就可以这个申请好之后呢，上次就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说是有没有资格去，如果有的话，他们就会安排时间，然后日程安排好，然后之后呢去指导啊，或者去带他们共修啊，这方面都有这个必要性的。如果说自己认为没有必要，上次也是在讲，没有，如果自己认为没必要的话，这次不是说你必须要去打电话联系，你如果没认为没有必要，你就可以说是听一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去联系的。所以说这时候我把这个念一遍，有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就可以记一下，因为这个没有印很多，只是我这个地方有一套，然后上次意思就是如果说是印很多发出去之后呢，肯定很多方便，可能不一定方便，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大概需要的比如说和自己有关系的这些呢，大概就是自己注意一下，再记得去记一下。然后呢，这个说是这个在通知完之后呢，上次的意思在十天之内需要报名。报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给了一些电话卡，有些电话卡的话，就是说他们那边出钱，然后打电话联系的话，都自己不需要掏钱的。就说是这个安排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这个三个辅导小组嘛，三个辅导小组的话，就是可以轮番的。轮番的打就一个小组呢可以安排三天的时间，然后三个小组是九天的时间，然后在这些时间当中呢自己慢慢去联系钱呢，就从这个地方出，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去领，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我首先这个地方读一次之后呢，有些比较重复的地方需要解释一下，就稍微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通知有关上师视察教学的通知。这个名义呢是以这个显密学会的这个比如说是显密弘法中心吧，以那个比如说是显密佛教交流中心，以那个名义写的这个东西。各显密学会开学至今已一年多时间，虽然本中心通过各种方式与各地学会有过一定程度的交流，但因条件所限，未能做到深入的了解。因广大法师及居士的再再诚挚邀请，为了更好地落实各学会的教学计划与进度，上师决定在法务繁忙之余，届时前往内地实地视察，针对各地学会的内部团结、教学管理及修学方式等方面予以指导。多年以来，上师以智慧反复观察，许多内地佛子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至学院或常住学院修习无上妙法，为了满足内地佛子渴求正法的强烈愿望，因此以大悲心组织了一切可供利用的人力与财力，废寝忘食，不惜代价创建显密学会，才有了今天可供佛子如理修习正法的清净道场。近一年多来，上师呕心沥血，唯一的所求就是学子心中能升起与真上佛法正见能升起与真上佛法正见，为了了解所传的法要是否真实融入了学子的相续，因此才有了此次前往内地视察教学之心。上师进行视察的重点是了解学员的学习态度是否普遍积极认真，教学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今后无论困难再大，也要把这样的办学持续下去，并且越办越好，这个就是他前提。如果说是大家学得好的话，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以后还是不管怎么样的困难文员，都要把这个继续办，而且也有这样一种希望，越办越好。如果成效不大，学员的学习也只是流于表面，所作所为都是令人心生厌离的行为，学会也就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了。因为美其名曰为修学圣法，实际只是单着世间把法而已，与创建学会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为使上师此行顺利圆满，本中心经过慎重研究，对于各地引请上师去的条件做了以下规定。下面就是这个条件。第一个，各显密学会间及学会学员之间需团结合合。就是说是一个城市当中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学会这个组织就是说这个学会和那个学会之间呢必须要团结合合。还有呢就是说学员学会的学员之间，就是在这个学会当中他有很多学员，学员和学员之间是不是团结合合，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如果条件具备这个条件，可以就是说是申请的。第二个，按本人实际情况 法院在一年以上时间中，这个就主要是做法供养方面，法院在一年以上时间中每月至少受持一次以上的八关斋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学员呢自己要看实际情况，反正在一年以上的时间当中，每个月至少能够受一次八关斋戒。下面还有这个分了三等，下等者每月受一次，中等者每月受二次，上等者每月受三次以上啊。这个方面也不需要什么这个，不需要什么就是发愿念之外，也不需要其他的这些这个供养钱财，主要是受八关斋戒，这个很简单的。像这样的话，自己只要能够受八关斋戒，这个功德非常大。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也是一种实际情况啊，实际能够就是说是做到一些功德善法。各地负责人好像就是这里就说是这个首先两个吧，首先下面就是针对这个八关斋戒。然后呢，各地负责人需提前完成发愿受八关斋戒者的填表登记，就是说你是一个道场的负责人，你必须要把这个你们学会当中这些愿意受八关斋戒的这个情况啊，或者受一次或者受三次这方面详细的填表登记，并统一汇报本中心啊，就是这个佛显密佛教交流中心呢做汇报。然后第三条，一年之内需要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这个和前面最初制定这个学会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例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下面分到青年人和老年人。青年人必须做作业、参加考试，这是这个青年人的。年龄大、文化程度低者，至少应听一遍上师讲法录音，阅读一遍所学法本，并按时完成规定的心咒素养，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反正呢，就听一次看一次书。听次这个录音听字书，然后呢就说是规定的心咒书的念完，这个就可以，这个是第三个条件。如能具备以上条件，负责人通过电子邮箱、传真或电话及时向本中心发邀请函与承诺表，上司将酌情考虑是否前往该地。如果就说是下面这些道友他觉得可以就是符合这样的条件，他准备请上司的话，然后就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传真的方式、电话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当中，然后呢向时间就是说规定时间当中向这个中心啊，就是这个交流中心呢发出邀请函，就说请上司在某某地方去，然后呢承诺表这方面呢就好好就说是这个发过来，然后呢上司酌情考虑是否前往该地，然后要安排这些事情等等。另外，寺院或佛学院能在明年开讲菩提道次第广论正法妙音系列，交流中心所安排的其他课程，或者出家法师能组织出家人团体共学十个人以上，并能完成中心所安排的作业、参加考试等，上司也将酌情考虑是否应邀前往。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佛学院，如果有些想请上司去，还有一些寺院如果想请上司去，那么要看明年是不是打算开广论的课和这个就是正法妙经的课，那么像这样能不能就安排这些设置有课程。那么如果说是出家法师，他能够当地组织这个出家人十个以上的出家人学习，而且能够完成这些安排的作业考试呢，如果请上司的话，上司也可以酌情考虑是不是就是说应邀前往。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然后下面有关安排事项，就说是这个有关安排事项，有关安排事项呢，就是上司到了之后，到了之后呢应该怎么样安排，分了四条。就说如果是上司答应去之后呢，就是说应该当地的人他应该做什么样的安排。第一，上司到达应邀地点后，该地负责人应当有序组织本地及附近地区的显密学会会员拜见上司。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到达之后呢，这些负责人应该好好的组织他们本地的和附近的学会的这个学员怎么样拜见上司啊，这方面好好的安排好。第二，届时有关作业批改、集体共修及负责人教学管理的情况，应向上司做具体汇报，就说是你怎么样改作业的、怎么样共修的，还有这个负责人教学管理的情况等等，这方面应该向这个上司做具体汇报。就上司去了之后呢，就说是把这些问题要汇报。汇报的意思就是说，在上次去之前，其实全部都要做好，并不是说上次去了之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事，根本来不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上次去之前，把这些要准备好。所以上次去了之后呢，应该向上次做具体汇报。上次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某些组做适当调整，任命辅导学习及批改作业的负责人，并为网络大学择取学员。 那么就是说上次去了之后看到就是说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有些组要调整的就调整，然后呢哪些地方要任命这些辅导员，上次要观察这些辅导员哪些人能够做辅导员，还有哪些人能够批改作业等等，这方面负责人要指定。还有呢就是上次在这个网站当小显密佛网当中呢有准备开一个网络大学，佛教网络大学，所以说呢佛教网络大学的这个学员呢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在这个到了各个地之后呢去是这个择取这些学员。第三条，上师此行将为信众广传三规五戒，那么就是还要就是广给很多信众的传三规，三规一和五戒，五戒当中呢也有这些条件，括号当中讲传一分戒多分戒或满分戒啊，这个就是传居士戒的时候呢可以受一条受三条或者受五条，这方面呢就受这些居士戒啊，就这样的。还即八关斋戒啊，受三规五戒和八关斋戒。本中心提前留通过网络提供学界法本，有条件的学会负责人应及时组织统一学习，个人至少应自学数遍，请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就是上次要去传八关斋戒这些法本呢在网络上要提供，所以说有条件的学会的一个就是说有必要的话有条件可以提前的提前的这个统一组织学习，如果说没有条件呢至少自己应该学习几次之后然后就可以受戒的。第四，上师将为大众随缘开示引导共修金刚萨埵法门，条件许可时也将组织放生啊，主要是就是给大家大众说随缘开示，还有呢就是说是引导这些外面的这些居士出家人怎么样共修金刚萨埵法门，然后如果条件许可的时候也会组织放生，请各地学会及时与本中心联系啊，这就是第一个通知。然后第二个通知呢就是这个传授传承的安排，就是说上次这次出去啊就念传承，念传承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呢，就是说第一条是所授传承法要，就是说传什么法，传什么法，这些在每个法后面介绍很多，念一次也可以，快一点念就可以。第一个是传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道宪基础至上师道四摄法，就是说是从这个最初顶礼句到这个上师道的四摄法之间，那么上师道一过之后就成了这个止观章了，所以说呢就是念传承念到这个四摄法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为止。下面是一个介绍，此论为文殊菩萨化身宗喀巴大师所著，全论以三师道为架构，总摄一切圣人心要，并以嘎当先觉教言为庄严，修心次第善巧严密，见次深静，令学人依次升起圣道三要，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慧，是极为稀有难得的菩提道实修宝典，这个是要给这个传承啊，就是要传这个传承。第二是变法法心论与变中边论，而就是念的第二类呢就是变法法心论的就是这个和变中边论，那么注释这个人念不念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讲变法法心论和变中边论来补处弥勒菩萨无偏诠释一切经历的重要论点。变法法言论如实显了有法与法性的体相，有法的程序同以为始，甚意法性的程序同以中观，以中观为始圆融之方式结摄大乘见解的观要，依知觉者可无物了达能力，自然对一切经义远离愚昧，其所起建立之道轨是能证入一切法中精华无分别之而现前就近转移的无上捷径，一简文简一生直接就近，堪称甚深经部之总书，为大乘行人所必学。当年变法法行论极为保密，于印度境内一度为见流通，是阿达灭子巴大师偶见一座佛塔的裂缝处发光，探寻而取得该论，方得以再弘于世。一师盛传师子编译变法法行论编校对时，班智达逐章交付，并再三叮嘱切莫闪失，应严谨密护，此论失传即等同至尊弥勒与南赞不周圆寂，故有缘者应希求受持。变中边论开显了大小乘一切道之殊胜观要，宣说离边之中观道，故得此名。该论极其深密，以寻思心难证，所变精华之意能摧他变不为他服，成为一切成之精华意，依之修正能令自他获得暂时与就近的无上果，与三成种性者均成具意，近浅未证邪正疑惑之垢能断烦恼所至二障，功德微微，成属殊胜宝论。第三类要念的传承就是中观根本会论，就是念中论传承。 中观根本会论乃中观学的集大成者圣龙树菩萨所著，是涉及般若经心要、开显四尊二转法门、究竟利益的根本论点。此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万法缘起无自性的空性妙理，依之如理修学，可遣荡一切颠子邪论，引申大乘空性正见，能破生死于岸，尽达涅槃彼岸。以上传承均为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所赐啊，就是说法王如意宝赐给一本堪布，然后一本堪布这次呢主要是念这个三类传承。那么第二个呢，是第二大类是对听受传承者的要求啊，就是要听传承，准备要听传承者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出家者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那么如果是出家人呢，他应该下面的这个三个条件当中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的。第一个，现已辅导菩提道师的广论正法妙音，发愿明年能传讲以上三项传承法要之一，就现在正在讲这个，正在辅导广论和正在辅导正法妙音，而且发愿明年呢也能够传讲前面所念的三项传承当中一个啊，就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如果具备这个也可以了，或者具备第二项。第二，以学戒律并读过或正读佛学院，发愿明年或佛学院毕业后传讲以上三项传承法要之一或正法妙音。那么现在就是以前学过戒律，而且现在呢就是说是正在读佛学院或者已经读过佛学院，然后发愿明年或者说是在佛学院毕业之后呢自己准备给其他人传讲这个以上的这个广论呢、变法法性论和这个中论三项传承法要之一，这个如果具备这个条件也可以听传承。第三呢，如不能传讲以上大论，发愿明年传讲因果的奥秘了凡四训、如何依止善知识及正法妙音第二册中的随念三宝经、无尽吉祥妙音等。如果前面的大论实在没办法传讲的话，明年如果能够发愿讲这个因果的奥秘，然后了凡四训这些法还有了凡四训如何依止善知识，然后呢就是说随念三宝经的注释，如果能够发愿传授这些法也可以具备条件听闻。以上法要能在出家或居士团体中为四人或四人以上传讲即可。那么就是说你如果要传的话，在出家团体或者说是这个居士团体，只要有四个人或四个人以上传讲就可以，把它条件就圆满了。法师于寺院或佛学院传讲时可自行安排教学进度等，但应与显密佛教交流中心保持联系，本中心将免费提供相应的法本与资料。然后下面就是在家居士需具备以下条件，如果是个在家居士，他是准备听传承，他这个条件下面的这个条件三个条件当中一个条件可以。第一呢，现已辅导或发愿明年辅导菩提道师的广论正法妙音，如果说现在正在辅导或者明年准备辅导这个广论或者正法妙音，这个如果做得到，这个就可以去听了。第二个呢，就是发愿明年能传讲以上三项传承法要之一，具备这个也可以。第三呢，现为显密学会负责人，已于一年内如法组织了共学共学的内容，就每周一两次一次或者两次组织听受上师讲法录音或思考及研讨。他本质现在是一个显密学会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已经组织了这样一种这个共学这个方面，并发愿至少一年继续负责管理共学，能阅读法本二遍以上，完成作业或撰写心得，手持清净戒律与道友团结合，这个也可以听。这个就是第三类了。以上规定需在听受传承时亲自承诺，那么就是说思考好之后要去听传承，听传承师傅在正在听传承之前呢必须要亲自承诺，在上师面前要承诺这些这个条件。然后时间，听受传承时间，公历二月二日至七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共六日就是说念传承的时间呢是公历二月二日到二月七日，农历呢是十二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共六日。公历二月八日就是农历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组织放生活动，就是当地就是说念传承那个地方要组织一次放生活动。然后地点，听受传承地点福州市或广州市，确定地点将由显密佛教交流中心电话通知，就是说大概的就是说准备的地点就福州福建的福州市和就是说是广东的广州市这两个地方，确实的地点呢到时候就是说要这个报名申请之后呢佛教交流中心电话通知。然后下面报名者如果要准备听这个传承的法师或者说出家或者是在家居士，报名者需填写的内容是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地址和电话，名单在十日内交给各班法师，再由法师交予显密 啊，佛教交流中心负责人，上次已受过传承的法师居士，此次不必参加。就上次出去念过一次。如果上次已经得过传承的法师居士，这次不必参加了，主要是没有得过传承这些。所以如果要参加的话，你姓名填好，年龄填好，文化程度填好，地址和名啊就电话，第一方面就填好。四天之内呢交给我，然后呢我就交给这个行政中心的负责人。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念传承的通知吧。你看传承通知呢，就是大家啊、看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这个就去联系吧。联系的话，这个电话卡呢，这个方面也有啊，这边有电话卡。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是需要联系的话，就可以用电话卡去打这个电话。这个就是今天通知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这方面有四张是什么？次第来吗？还是一起打呢？一个组来嘛，这样也可以。算了，不是一个组来，可能耽误时间。反正下课的时候这些可以来取这个卡，如果自己要打的话可以取卡。取卡主要是说这个事情，其他的事情呢就没开始用这个电话卡来打。所以说下课之后如果要通知的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个详细的这些如果不清楚的可以再详细看一下，再询问一下，然后如果要领卡的话就这个地方领卡。哦，其他没什么，今天时间耽误一点。这主要是宣布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上次也说主要是出去呢并没有这些自己的名闻利养啊，其他的主要是为在座的这些汉生这些这个亲属啊、师父啊、这些眷属啊、亲友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学法啊，为了这些汉地的众生啊，不在佛学院学习的人，为了他们利益而出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啊，就是说宣读一些这个通知花一些时间，然后听一些这个通知花一些时间，这都是这个应该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宣布完了。